迎收听吴姐姐讲圣经故事。本书是由皇冠出版社出版，吴涵碧女士撰写，严大卫先生播音。
各位听众，各位朋友，大家平安。今天我要跟你分享的是吴姐姐讲圣经故事第二册《摩西出埃及》里面的第37、38跟39三个故事，为仇敌祷告、泄露天机以及抢救天子。好，埃及地的狮子之灾以后是苍蝇之灾，而上帝垂听了摩西的祷告，满天的苍蝇也在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可是呢，法老却是好了疮疤忘了痛，他的承诺也跟着这些苍蝇一起消失了。圣经里面有一句神的话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即使对法老，上帝仍然不忍心下重手，所以上帝再度的吩咐摩西进宫，对法老说，你如果再固执出尔反尔，你们埃及人所有的牲畜全部都会染上瘟疫，你明天等着瞧吧。果然第二天埃及的牲畜全部生病了，大部分都倒闭在地，正如今天好像爆发的大规模的口蹄疫禽流感一般。只是大部分的埃及人跟现代人一样，只在卫生条件上做文章，并不会反省是不是自己的某些行为惹怒了上帝。法老倒是心知肚明，希伯来的神显然不只是希伯来的神，他的能力在埃及全地都运行。他心里想，此刻歌山地的牲畜如何呢？于是法老下令，来人啊，赶快去查查看歌山地的牲畜如何，快快的跟我汇报。没多久消息回来了，歌山地的牛羊好得很，一只也没有死，也没有病。法老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我知道了。是的，法老知道这是针对埃及的一个真正的神迹。但虽说如此，法老的心仍旧刚硬，他非常的骄傲，不肯屈服在耶和华神的面前。于是上帝指示摩西下一个步骤，摩西，你跟亚伦去取几捧炉灰来。埃及地遍地都是灰尘，何必要去取炉灰呢？这个炉灰不是一般的灰尘，就是希伯来奴隶烧砖的窑里面的炉灰。摩西跟亚伦立刻听从了指令，到了希伯来奴隶烧砖的窑洞里面。埃及在非洲多半是使用太阳能自然的日晒，偶然也有用窑烧的。希伯来奴隶就是在熊熊的烈火中工作，人也仿佛被烧干的砖头，僵硬而没有生命。二人迅速地捧着炉灰往前走，他们心里充满了对同胞的恻隐之心，有悲哀，但也有某种的喜悦。亚伦说，这些炉灰代表我们要反抗暴政。摩西却说，这些灰烬能有什么用呢？我都七老八十了，我的人生不也像这些灰烬吗？可是神要使用我，真是太抬举我了。我们二人加上一捧炉灰，我们就看看神到底要如何化腐朽为神奇吧。这时候耶和华神说话了，摩西，你要把这些灰烬倒在埃及地上，在埃及地无论是人是牲畜，身上都要起疹子，长脓疮。上帝借着摩西的手扬起了炉灰，当着法老的面让所有的术士以及埃及地所有的人民身上都长满了毒疮，全地充满了一片哀哼之声。上帝显然希望法老能够认输，能够认罪，能够悔改。可是圣经却记载， 法老依旧硬着心肠。上帝借着摩西的口再度对法老说，明天此时你会看到从埃及开国以来所没有见过的大冰雹。说到这里，我们发现上帝也有宽厚仁慈的一面，一面下重手，另一方面还要警告埃及人。圣经这样说，你赶快打发人把你的人民牲畜赶到屋子里来，否则必死无疑。好像是提醒法老明天不宜有任何的户外活动。法老自己可能知道明天不宜外出，可是他却没有开口向人民发布这个警讯。倒是有法老的臣子经过前面的教训，知道摩西可不是开玩笑的，回到家里再三地告诫奴仆们，赶快把牲畜带进来，明天谁也不准出去。可是也有一些人说，哎呀，不能当真啊，何必自己吓自己呢？人都像法老一样，常常是说话不算话，可是上帝却是言出必行，行必果。神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但是当神伸张公义的时候，他可以在挪亚方舟的时代淹大水，在索多玛烈火焚烧，他当然可以使用冰雹或任何自然的现象来处罚人类。其实谈到了这个冰雹，埃及人其实算是熟悉的，小的呢就像弹珠一样，大的就像是现在的高尔夫球一样。尤其是尼罗河谷夹在两个沙漠之间，产生了漏斗形的风道，从高空静静的落下，会打坏甚至打烂任何的东西。可是这场历史性的冰雹并不一样，突然之间轰轰巨响，顷刻大小不一的冰雹还掺着火，噼里啪啦的到处爆裂，无数的冰雹火球，这有点像是现代的手榴弹一般，无论是人是牲畜是田里的菜蔬，巨大的树木全部应声而倒。而在冰雹之灾的同时，一样的神迹继续发生在歌山地。希伯来人所居住的地方完全没有任何的冰雹之灾。法老不得不召了摩西来，这一次他真的害怕了。他承认，我跟我的百姓都是邪恶的，我犯了罪，你们的耶和华是公义的，你赶快为我们祷告，我一定会让你们希伯来人离开的。可是摩西太清楚法老的伎俩了，他叹口气说，我知道你跟你的臣仆还是不惧怕耶和华，不过我一出城，我还是会为你祷告，让冰雹马上停住，为的是要让你知道全天下都是属于耶和华的。摩西出了城，他举手祷告，果然冰雹的灾害立刻止息了。法老也大大的喘了一口气。这时候臣子们送来灾情简报，哇，大麦吐穗，马也开了花，全部被击中。不过大麦是给牲畜吃的，麻是织布的，幸好我们所依赖的主食小麦还要再晚一个月才收成，所以呢，报告法老，我们人民的粮食暂时还是没有问题的。很显然，这个灾情简报让法老再度心存侥幸。